第二十八章，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七章，题目是难中受教蒙福，狂傲自欺遭祸。难中受教蒙福，狂傲自欺遭祸。这边就给我们看到雅各是被迫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亲人，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亲人，走上了一条啊荒凉孤独痛苦的一条道路。那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显现神的恩典，也可以说这个梯子代表什么，神的救恩就临到了他。多么败坏的诡诈欺骗的雅各，他需要什么？我想当他离开家的时候，他醒悟过来，他看到了自己的骄傲自高，在家里面这么骄纵，在母亲的骄纵之下，想怎么怎么的，见了不谦卑，不认识自己，欺骗哥哥，又欺骗父亲，看到自己了，但是有什么办法？四面无助，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他真正的仰望神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躺在那里拿了一块石头就做枕头了，就睡着了。神向他显现，这个梯子就代表什么？道成肉身的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没有第二个拯救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这个梯子。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天使就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使我们蒙，使雅各蒙恩了。雅各在伯特利是他一生的第一个经历，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，也是他生命的转机，向神许愿感恩，以后回去还愿。他开始受熬炼，但这个时候他得到主的救恩，得到主的救恩。那面讲巴比伦，巴比伦名目所造，巴比伦是混乱的意思，狂妄自高，不认识自己。所以那面讲的巴比伦要受罚，巴比伦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里面的自高。所以雅各经过苦难谦卑蒙恩，一面是自高受罚，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谦卑与自高。什么时候你谦卑了蒙恩了？雅各在哪里谦卑了？在这一个站在梯子上面的耶和华面前谦卑了，在神面前谦卑了，面对着这个梯子他蒙恩了。这个意象叫他蒙恩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哪里？在十字架的面前要谦卑。雅各也很自高的，但是有一天神让他谦卑了，他就蒙恩了。这个巴比伦自高自大，自欺，心里说，今天几次起，心中说，心里说，我无勇为主母，我必不上次寡居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。哎呀，他跟上帝同等，神说的话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他也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。结果怎么？神说我让你一日转眼之间，我让你就下来，我就把你打下来。这就是自高的人，一定他的结局就是巴比伦受罚。所以巴比伦自高狂妄，罪恶满盈，所以一定败落受罚，先知的预言一定应验。同时也给我们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你不要把人以为很骄傲。神可以兴起马代波斯把他打下来取代他，世上哪个国家哪个统治者这么狂妄不被神打下来？我们里面也是这样，不经苦难，这个雅各不能造就好，怎么样能够成为长子？怎么样能够继承亚伯拉罕的福？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旨意中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口？他没有办法成就，所以神要熬炼。怎么熬炼？经过伯特利，然后呢，到拉班的家，谦卑受熬炼，受造就，练出他这么多的败坏，来到十字架面前，这是一个蒙恩的开始，也不过是个开始。伯特利是他临床的第一站，第一站。以后还要逐步的经历，所以在拉班家也暴露很多的败坏。所以这就是这张圣经，难中受教蒙福，谦卑了，受教也就是谦卑了。那么狂傲自欺遭祸，自欺一定遭祸。所以雅各书四章六节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耶稣说，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着给我们谦卑，给我们谦卑，让我们真是认识自己，不 比如我是一个继承神旨意的响当当的一个人，神说你要好好的熬炼的，受熬炼，雅各自称为长子，了不起，你这么诡诈的手段，欺骗的方法，神一定要对付。神所爱的神要熬炼，神所爱的神要造就，神所爱的神要对付。所以从这一起，他就离开了自己的亲人，离开了自己的家庭，来受熬炼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求主给我们蒙恩，让我们不要受罚，让我们真正的蒙恩。怎么蒙恩？就是谦卑，谦卑痛悔受教，深深认识自己。所以神就赐福给他，把神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都给了他，都给了他。所以雅各是会抓，那也就是看到他就有这点心，我不对，我悔改，我谦卑来到神面前。但是他真正抓住这个应许，在后面一段就是他向神许愿，向神许愿，所以他就蒙福。好，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七小段，三节对两节，三节对两节。我们这里第一段，请看一下，第一段是一节到十节，下面一节到七节，十节对七节，这是第一段，题目是谦卑受教蒙福，自高残暴受罚，又自高又残暴。第一段讲到巴比伦的罪，他加害过分，他对老年人这么残暴，所以他一定受罚。而雅各能够谦卑受教，谁蒙福？最大的福就是这个神的显现，最大的福就是神给他看见天梯，没有这个天梯，雅各没有救了，有什么救？都是败坏，他本性就败坏，充满了诡诈欺骗。但是有这个天梯，这就是神的救恩领导了他，是神的救恩领导了他。所以神的救恩向雅各启示，怎么启示？借着这一个意象，就是借这个天梯启示他，他明白了神的救恩，他一生也仰望神的救恩，一直到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八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八节，他在给他的众子祝福预言的时候，他当中插了一句：“耶和华呀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”他明白神的救恩，他知道他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以后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国家，离开神的救恩有什么救？雅各和雅各的众子都是败坏，败坏到极点。但是呢，他知道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，他仰望神，他知道要经过神的救赎，靠着救恩，所以才成为义，才蒙恩，才能够承接这亚伯拉罕列祖的一切宝贵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什么大使命，还是什么什么时代工人，我们是靠恩典呐、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他的救恩，因着这个天气我们才蒙恩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这第一段我们现在先从这边看，以赛亚书这边看，四十七章一节到三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。巴比伦的处女啊，下来坐在城外，巴比伦处女就指着巴比伦，这么娇嫩，这么娇纵，像个巴比伦的处女一样，怎么样？神说有一天你要下来，从哪里下来？下面说没有宝座，从你宝座上下来，高高坐在宝座，为列国之首，横行霸道。所以神说有一天你要下来，坐在尘埃。原来你高高坐在宝座，高高在上，现在神说我让你下来，下到尘埃。那你认识自己，你不过是尘土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，这就是被掳的光景。被掳的女子坐在哪里啊？还给你个凳子坐，还那个椅子宝座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坐在地上，坐在尘埃里，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。这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巴比伦先知在预言巴比伦的结局，巴比伦你要这样遭灾，你这样遭难，你这样受罚，你高高在上。那这节就告诉你，自高的必将为卑。以西结也说，神说我是高树矮小，神要说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空树发旺，你不再成为什么没有宝座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，住在王宫里，天天奢华宴乐，安逸享受，养尊处优，那么真是又柔弱又娇嫩。那神说有一天我要把你打下来， 而且第二点要你磨磨面，就是你要沦为土兵。好像什么，好像本来你是从来没有干过活，现在让你磨面。申孙呢，申孙受罚，被非利士人掳去，在监牢里面干什么，一天能做什么，推磨。那你又磨磨面，那就是对你让你做奴隶呢，做奴隶才天天的推磨，揭去帕子，脱去长衣，露腿长河，这都表明是啊，转眼之间神的惩罚就临到，你就这样的卑微，这样的被掳去，这样的失去自由，这样的蒙羞，脱去了长衣，本来是多么尊贵，穿着华丽的衣服，现在长衣脱去，露腿长河了之后，这是第二节，这都讲巴比伦。巴比伦的意思呢，混乱，混乱就是真的混乱神的旨意，他高高在上，就是名目所造的一个城一个塔，城就是巴别，巴别就是巴比伦，塔就是巴别塔，神要把它打下来，你的下体必得露出，你的丑陋必得看见，我要报仇，谁也不宽容，那就是说谁一定要向巴比伦报仇。等一下下面一段是告诉我们为什么，就讲到巴比伦的罪恶，现在先讲到他的惩罚，他万也没想到他的惩罚，忽然间就明道，神要报仇，也绝不宽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罪。所以这个巴比伦也可以指着启示录十八章幕后的那一个巴比伦，要倾倒，一定要倾倒。神想起他的罪来，而且照着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。启示录十八章，神说要加倍的报应他。所以说，你的丑陋都要露出来。而且呢，神说我要报仇，谁也不能宽容，神不宽容，有罪一定要受罚，你要服罪孽的刑罚。我们就到前三节，我们在这看见神的公义啊，看见神在施暴，看见神不能容忍罪恶，看见神实在是啊，这个是赏善罚恶的神，是个公义的神。神也要把那个自高自傲、狂妄、抵挡神的巴比伦要把他打下来。巴比伦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自高自傲的权势，抵挡神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假道异端的权势都代表，一切迷惑人误会的权势，偶像的权势，一切的罪集中在巴比伦。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个什么，一切罪恶的总称，是巴比伦的母，这个大淫妇，所以神一定要把他打下来。对他这边前三节，对他这边是四节，我们看见一节对一节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，并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这里呢，以撒呢在雅各跟雅各临别之间呢，有几个嘱咐非常要紧，有三个嘱咐。这个时候的以撒是已经苏醒了的以撒，是被震动啊，苏醒的以撒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祝福实在是真的祝福了啊，真的祝福了。以前的祝福他糊里糊涂，这个雅各祝福心里想的是我的老大老大一扫一扫，他还在体贴肉体，他还在拜偶像，你拜偶像你的祝福也根本神也不悦纳，祝福的话很好听没什么效力，结果呢让雅各也遭祸。那这个时候以撒苏醒过来，他把儿子叫来给他祝福，这个祝福的第一点是什么，就是要他分别为圣。作为雅各来呀，怎么样能够继承亚伯拉罕的福和他父亲以撒的福，就是你要分别为圣，你家庭你的婚姻要分别为圣。所以给他祝福，嘱咐他，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。这不但是说是以扫的教训，因为以扫娶了两个什么迦南女子为妻，更要紧的是神是祭邪的神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能让信的不信的不能同负一恶，不能沾染罪恶，你不能与世俗联合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分别为圣。对他那面什么，为什么巴比伦受罚，巴比伦受罚的目的是什么，叫神的子民最终出来。我们知道这张圣经特别宣告巴比伦受罚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儿女要被掳归回，最终出来，从最终出来。这边就是分别为圣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经，第一点这边是什么，被迫走出，雅各是不得已，他才不愿意离开亲亲爱爱的这个母亲，更不愿意离开温温暖暖的家庭，现在被迫走出，对着妹妹就是巴比伦下到尘埃，你高高在上，上帝说我让你下到尘埃，是一面是被迫走出，一面是下到尘埃，一面是分别为圣，一面是最终出来， 个这里以山把他叫来说什么，给他祝福。什么人能祝福？那就是说雅各这里说开始谦卑，开始受教，因为这就惹了大祸了。我想不但以撒被震动，连雅各自己也被震动，不得不离开呢，被迫离开。为什么离开啊？惹了祸了，惹了祸了。第一次欺骗，第二次欺骗，这么欺骗来欺骗去，你有好结果啊？你不会有好结果，上帝也不能容忍，哥哥也不能饶他。所以这就是谦卑受教蒙祝福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蒙祝福。这第一点，还是第一点，谦卑受教蒙祝福，父亲的福才真能给他，对他那边下宝座受审判。对于巴比伦来讲，下宝座受审判。我们再想想雅各，雅各在家里真是如同坐在宝座上，又是小儿子，又是妈妈宠爱，又是将来神的预言，又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我是一个做长子，我是继承人，我是亚伯拉罕，我祖先的继承人，好了不起啊。上帝说你这么坏啊，你这么诡诈，这么欺骗，我让你下宝座。所以雅各来讲也是下宝座。所以这边是谦卑，谦受教蒙祝福，谦受教蒙祝福，对着那边就下宝座受审判。你怎么蒙祝福？所以两边相对很宝贝啊。你怎么蒙祝福？你要先受审判，那边惹神审判，下宝座受审判，整个的巴比伦都要受到神的审判，神宣告嘛，审判的。这是第一节。再看二三两节，二三两节对着那边第二节，这里父亲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，在你母亲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。其实父亲说得很清楚，没有让他娶两个妻子。后来怎么样？因为他挑选嘛，结果不得不娶，等于娶了两个。神的旨意就一个，你不要你自己去挑，他因为自己挑，所以挑来挑去，弄了个两个妻子，以后又是两个妾，所以这都不是神命定的。这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回到哪里？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在亲族当中，这个和亚伯拉罕的祖父是一样的。亚伯拉罕对老仆人也是这样讲，在我本族当中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现在说，在你什么母舅家里，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为妻。底下第三节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。下面就是赐福了，就是为他所祝的福了。所以开头是告诉他说，你要听命，不听命哪来得的福？所以作为雅各来讲，父亲的话第一是嘱咐他要分别为圣，而且告诉你到哪里，你回到哪里去，这个就是要遵命，遵命得允许福。这边啊，那边是敌神被掳送掳，鹿腿汤河，那你下来啊，那你给这个这不是吗？受辱受羞辱，脱去长衣，敌神，你抵挡神，根本不遵神的命，根本也没有神，敌是神，敌神被掳受辱，对他现在叫遵命得允许福。什么允许福呢？第三节二节三节是连着的，第三节是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。这个赐福亚伯拉罕的这位神，全能的神，曾经神对亚伯拉罕显现，我是全能的神，赐福亚伯拉罕的这位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是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以后以色列雅各产生了十二个民，十二个支派嘛，就是十二族，成为多族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繁荣强盛，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神要允许给他繁荣强盛。对他那边就巴比伦，巴比伦受罚成什么光景？沦为奴婢，给人家磨灭。那边的第二节啊，你要给人磨灭，你要继续长衣脱去，你继续帕子脱去长衣，露腿长河。本来巴比伦是一个处女，柔弱娇嫩，现在沦为什么奴仆婢女，沦为奴婢。这边是繁荣强盛。作为雅各来讲，为什么走出离开家庭也是受罚？骄纵受罚，雅各应该认识这一点。今天你不能再在家里，这个家里等于没有你了，你要走开，你要离开，骄纵受罚，那面是自高受罚。所以雅各的里面需要受对付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巴比伦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，那么的巴比伦是外面的，雅各的里面有巴比伦，所以需要受造就来对付。 那你这个处女柔弱娇嫩，让你下来。这就是二三两节。再看第四节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是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这个第三个以撒的祝福里有三点，第一是分配为圣，第二就是让他要赐给他什么呀，生养众多，第三就是承受产业，承受产业，那就是第四点，蒙赐祖父之福，就是承受得美地啊。那边是什么？神报仇不宽容，这边蒙赐福，那边神报仇，一面是蒙福，一面是报仇，一面是得美地，一面是失一切，什么都失掉。神说我要报仇，并不宽容，谁也不能宽容。那这边就是神大大赐福，所以在于什么？在于我们肯不肯下来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一小段里，让我们谦卑下宝座，下到尘埃。什么叫下到尘埃啊？像约伯一样，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自己，这样的懊悔，我认识我自己，真是出于尘土，懊悔厌恶自己，看到自己比尘土还不如。这就是前十节，对他这边我们再看，接着看四节到七节，才是第一段四到七。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那么以赛亚在这里突然间插这么一句话，前面在讲巴比伦，你要受罚，你下来下宝座，你要被掳，你要受掳。但这么一句呢，我们救赎主的名，就是说巴比伦就是不认识神的名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的时候，就在这里高举我们这位救赎主的名，让人认识这位神。为什么这么骄傲？我们常常也像骄傲的不得了的骄傲，说狂妄到极点，坐在宝座，作威作福。为什么不认识这位救赎主的名？你不认识救赎主，不要救恩，不靠救赎，而且不认识他的名是什么？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那就是说，这里就透露出这个意思来了。神为什么发巴比伦？为以色列，因为这位神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的神圣，他的圣洁是不可侵犯的。你这样的欺压神的百姓，你这样的苦害加害过分，神不容忍。因为他是谁？他的名要认识，巴比伦不认识，我们常常也不认识主的名，真可怜呐！我们常常跟巴比伦一样，骄傲、自欺。要认识他的名，这位是救赎主，他的名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大有能力，大有威严，他是圣者，他是分别为圣的。这是第四节。第五节，第五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巴比伦受罚，受罚的原因。加勒底的闺女啊，你要默然静坐，进入暗中，因为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，你好好坐在那里吧，而且坐在黑暗里面。所有坐在黑暗里，就因为他不要光，他喜欢这个，他不接受永生，不接受神的恩典。你要静就什么？你默然静坐，默然静坐就是你将来也没话讲了啊！你要凄凉啊，无助啊，所以你要默然静坐，进入暗中，整个坐在黑暗里面，被黑暗包围，因为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。那就是巴比伦本来是列国的祖母，好威风啊，好了不起啊，不可一世。但神说有一天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，那就是被神打下来，神要刑罚巴比伦。我向我的百姓，这就说明原因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向我的百姓发怒，犹大叫犯罪，所以呢神说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，使我的产业被亵渎，我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呢你毫不怜悯他们。是巴比伦什么罪？跟以东也一样，以东也是毫不怜悯，巴比伦也是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。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样的来逼害，来苦害这些个为奴的这个神的儿女，因为被掳了嘛。犹大家被掳在巴比伦70年之久，他不知道怎么苦害呢，甚至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，老年根本背不动，扛不动，走不动，是不是像那劳改犯一样，怎么受得了啊？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，残忍、残暴、无道。而且这是第一个罪。第二个罪，第一个罪什么罪？就是加害过分，神不容忍。第二个罪，你自己 说我的有为之目，这就是狂妄自欺。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，自欺啊！什么叫自欺啊？自己结局都来到了还不想，要思想自己的结局。我们什么叫犯罪？我们想想你的结局，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你是刚一定有一天被打下来。而且说我要永为主母，我永远是列国之母，我永远主宰世界，我永远要管理这全世界，都要吃我听我的。啊，这个巴比伦哪这么狂，是狂妄自弃，是又加害过分，又狂妄自弃，所以神一定要把他打下来。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神管教神责罚他也不无所谓，你不思想这事的结局。这些先知在以赛亚在宣告，在提醒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结局，人人都有一个结局，万物的结局都见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收场，一个结局。你自高，你以为你有为主母，你也不放在心上，不将这放心上，也是说明什么呀？哎，我欺害别人，我欺压这个犹大人，他就是我的奴隶，是吧？一个我愿意有为主母，一个他们永远做奴隶。你是这么想，上帝不是这样，所以自欺啊，自欺，狂妄自欺，就到第七点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深思。对的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应该到第十点，我们看五节到十节，五六两节，以撒打发雅各走了，现在就是真正的离开了自己的亲人，他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，拉班就是雅各姨嫂的母舅。这里就是去了，还没有到呢，这里就是说往这个方向去了，雅各不得不离开。这节圣经说明什么？这两节圣经他就去了。先看第五节吧，这边就是离别了亲人，离别了亲人。对着那边，大家看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第四节，那边向我们宣告神是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的名我们要认识。这两边相对，不怕离别亲人，怕你没有这位什么救赎的主。只要我们有救赎的主，你离开亲人不要紧。雅各开始说奥列，远离了亲人。再看第六节，以扫下面接着说以扫了，就是说以扫看见了这个父亲给弟弟祝福，他有什么反响？以扫见以撒给雅各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的亚兰去，在那里娶妻，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，他也听见了，也看见，也听见，但他到底有没有受教？看见听见什么呢？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那这一点他知道了，哦，我的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为妻，但是为什么不喜欢？他根本也不能理解，因为他不敬畏神，他不寻求，他善恶不分。在以扫的心里面，什么善什么恶呀？我想怎么做怎么做，他完全从情欲出发，你说他真知道吗？他也不一定真知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神名为以色列圣者，这边就是不娶迦南女子为妻。以扫知道等于没有知道，所以后面的行动你就看出他真知道吗？他更没有知道，神不允许雅各娶迦南女子为妻。为什么？对着妹妹就告诉他们，因为神的名是以色列圣者，神是分别为圣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要圣洁，要分别为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娶迦南女子为妻，那么神名为以色列圣者，这样的可畏，这样的分别为圣，这样的不能容忍有一点罪恶，不能跟迦南人跟外邦人来联婚，不能与世俗为友。这是五节六节。再看第七节，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，往巴旦亚兰去了。以扫呢？以扫心想，我也来听听父母的话吧。所以我们以扫代表什么呀？凭自己，靠自己，你想行善也行不出来，想听话也听不出来，因为没有从根本做起，根本不倒空这个。他怎么？他晓得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，便我们八节九节连着看啊，这两节对那边的第六节，他便怎么样呢？哦，既然父亲看不中迦南女子，那么我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吧。以实玛利也是我的祖先的这个另外一个儿子嘛，反正我们家的亲戚嘛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真的没有关系，是一个不分别为圣的人呐、啊，他没有一个善恶的一个界限，一个 圣洁的标准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所以千万不要做以扫，以扫圣洁的标准是什么？哎，他看以实玛利的好的了，反正不能娶迦南尼撒那么娶以实玛利的女儿，就到那里去，在他二妻以外又娶了马哈拉，马哈拉又名巴什莫，马哈拉的意思就是有病，病娶了个病态的人，世上人都有病嘛，在最终就是有病，娶了个马哈拉为妻。他是谁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，这么套亲戚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顺情欲惹神怒，那边是无怜悯必受审，这边你顺着情欲，其实他真听话了吗？也没有真的听话，还是顺着情欲。所以以扫就是惹神发怒，对着那边就是巴比伦，巴比伦无怜悯，无怜悯，这个无怜悯对着这里对以扫也很合适。以扫就是一动，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因为听从父母，如果我们听从父母，对着那边怎么样？对着那边就是啊，必见光明，必见光明。你不听从父母，你绝对不能够见到光明。我们看，那么这点还说明什么？说明以扫是本质不改，对着那边就是巴比伦，又狂妄又残忍，狂妄残忍，这边是本质不改，多么狂妄又多么残忍，加害过分，又自己又这么骄傲，所以一样都是本质不改。所以这边可以说以扫又娶以实玛利，说明什么？不知受教，他听了半天看了半天，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，天天转轮子听啊看啊听啊看，看了半天听了半天还是不知受教，对他那边就是加害过分，神都不能容忍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节，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。出了别是巴什么意思？就是远离家乡啊，叫背井离乡。现在雅各开始什么背井离乡，所以对着那边当思结局，当思想一下自己的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所以雅各来讲，我想他一定思想，一路走一路想，越走离家越远，越走越孤单，越走越凄凉，越走越什么呀？越无助。雅各一定是这样，所以对着那边去，不再什么呀？不再为祖母，你别以为你自己是祖母，神说你不再为祖母。对着这个雅各也不再为骄子，雅各本来是个骄儿，不再为骄儿，那么不再为祖母。所以这个这节圣经啊，第一点也可以这么说，骄纵受罚，那么就是自高受罚，所以不再为骄儿。这边呢，不再为祖母，你以为你永为祖母，所以先知在提醒你当思想自己的结局。那对着这边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，表示背井离乡，那么这那边呢就是当思结局。你该想想你今天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，为什么？我相信雅各一定在想，也一路在痛悔，所以后神才向他显现。那这就是第一段，那我们现在看完这，现在看第二段，这个到十节完结束。第二段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第那边是八节到十五节。第二段就是看见天梯，第二件就是第二段就是神显现，第二段就是雅各，题目是难中见神蒙恩，看见神，看见天梯就是看见神，神站在天梯上，难中见神蒙恩，那么狂傲敌神被灭，也可以说狂傲自欺吧。巴比伦一直是自欺，狂傲自欺，结果被灭。一日转眼之间，巴比伦就被灭。所以这两边相对，这第二段不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就蒙恩？什么人蒙恩？什么人被灭？你一直狂傲自欺，你不接受教训，不谦卑，当然不能蒙恩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翻过来，从八节开始，八到十一，先看八到十一。这一段 就看到他的狂傲和自大。这里先知说，你这装好厌了安然居住的，现在当听这话，你好好的来听神的宣告。你心中说，除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必不知寡居，也不知道上司之事。这就是这个巴比伦呢，他自欺的话，他心中说。在第十节也说，你心里说，老旧人心里爱说话，这个仇敌也是这样，心中说，就是他自以为是这样，他好得意啊，他忘了形了。他说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唯有我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，我是独一无二。那这意思就是他与神同等啊，与神来抵挡。以赛亚书十四章不是讲的那一个吗？那个明亮的晨星，他抵挡神到什么地步？我要与上帝同等，我要在做什么呀？要什么？要上到天上一样，要愿与上帝至上者来同等。神说我要让你把你摔下来，变成炉灰。所以说，至高的人多么至高，我必不知寡居，也不遭丧子之事。意思说，他永为主母，他不会遭难。什么叫寡居丧子？寡居丧子就是亡国被掳啊！这个整个的这个众叛亲离，再没有人帮助他了。寡子一个人要寡居丧子是最可怜的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亡国，我不会被掳啊！我有依靠。结果神怎么说？第九节，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，你又丧子，你又寡居，你又亡国，你又被掳，在一夜转眼之间必临到你。你说没有？你说我不怕啊，我必不会这样。神说我让你转眼之间，一日转眼之间什么意思？你想不到突然间灾祸就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，这也就是他被掳的他骄傲的另一个罪。什么罪？就是依靠邪术。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，依靠你邪术的力量，你以为你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天下，自己的安全，神说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。神的愤怒啊，全然临到你身上。这就是啊，什么叫多行邪术广施符咒？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充满了偶像，充满偶像就充满邪灵邪术的工作，他们就依靠这些，依靠这些发财，依靠这些来去请虐别人，用邪术用符咒。但是结果呢，结果这些都不能救他们，不能救他们。最后呢，不能逃脱那一个丧子寡居的那个厄运，巴比伦不能逃脱。第十节，你是不是依仗自己的恶行说，无人看见我，犯了罪还觉得没人看见，这多么自欺。我想这一大段就是人呢、啊，人也是这样，一个人也是这样，巴比伦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这样，依仗自己的恶行说，无人看见。你的智慧和你的聪明都是你偏邪，人越有聪明越智慧，越抵挡神，越偏邪，越犯罪，而且制造了很多犯罪的这个本事，这个技能，叫人看，叫人听，叫人犯罪。你看这个网络几乎都被他们占领。你的智慧你的聪明是你偏邪，并且你心里说，唯我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。这个心里头是对自己说，其实多自欺，就以为我万无一失，我再不会倒下，你们谁倒我也倒不了。因此第十一点先知宣告了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上，你不知何时发现灾祸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道的毁灭必忽然临到你身上。不但灾害，而且是毁灭要临到你，你就完了，你彻底的完了。所以巴比伦大臣一定倾倒，把启示录都告诉我们，代表这个世界，代表这个整个的罪恶。人们自己以为最得意的说，最猖狂的说，最妄最自己最了不起的说，结果就要倒下来，说忽然间就领导你，不知道的毁灭就领导。我们就到十一节，对的那面是到十六节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十一到十六，十一十二两节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多凄凉啊！天黑了，太阳落了，天黑了。就在那里住宿，在哪里住啊？你能找旅馆呢？是找哪个亲戚？找哪个朋友？什么也没有，天地，你看见的不是天就是地。你在哪里住宿？就拾起一块石头吧， 没有地方了，就是地就是枕之而坐，而睡，就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就睡了，又疲乏又累，我想心里一定是祷告祷告祷告，哦，睡着了，太累了，就睡了。就在此时此刻，雅各最什么呀？最无助的时候，最可怜的一个时候，最真是凄凉的一个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。十一节是二节，这两节是连着的，我们把它都念完。那忽然间什么？他在梦中，梦中啊，神向他显现，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就是说这个梯子不是世上的梯子，这个梯子是顶天立地啊！这个梯子多高？你说多高？没有方法形容，顶天立地，这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啊，那个什么呀？把天和地连起来，把神和人连起来。所以他就是中保，所以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啊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就这个天梯就代表耶稣基督，代表他的救恩。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梯子上有什么？有使者，使者做什么呢？不就是为我们效力吗？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上去下来什么意思？把我们的苦难需要带上去，把神的恩典带下来。感谢神呢、啊，每一件事你看吧，都有神使者的帮助，有神使者的帮助。这就是一节是二节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雅各开始蒙恩，神若开始蒙恩，走出了家庭，背井离乡，最孤苦的时候就蒙恩典了。最困苦的时候与神最近，雅各在家里与神的关系可能是间接的，妈妈爱主我也跟着爱主，妈妈祷告我跟着祷告，跟这个神没有真正的真正的，所以他以我为中心，我要得长子名分，我要如何。现在呢，他孤苦伶仃的说真正蒙恩典，所以这是雅各开始蒙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什么呢？那面是狂妄自大，那边是一向狂妄自大，讲谁呀、啊？讲这个巴比伦，那边不讲巴比伦吗？你专好宴乐啊！你心里说除我以外没有别人，狂妄自大到这个程度，那这个狂妄自大对他这边就是雅各，雅各这个时候开始一定在醒悟自己了啊！这边是本来唯我独尊，雅各是个唯我独尊的人，那哥哥他也不放在眼里，因为将来大的不是小的嘛，从小母亲就教育他了。所以他们想我一定是要蒙大恩，你存心愿意蒙恩是好的，愿意抓长子也好的，但是不能骄傲，不能唯我独尊，那么就是狂妄自大，除了我没有别人，除了我没有别的。底下这边我们看到，在他最苦的时候举目无亲，见到天梯，如果你还有个亲人一定看不到天梯。我们老是这样，我们的旁边，我们的心目中到底还有谁？雅各是举目无亲了，什么叫举目无亲啊？没有了，还靠谁？以前靠爸爸靠妈妈，现在靠谁？最爱他的是他的母亲，给他撑腰，现在靠谁？举目无亲，见到天梯，感谢神呢、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这样，让我们的灵性能够见到天梯。对着那边装好宴乐安逸自息，见到什么？什么也见不到，装好宴乐，一天就吃喝玩乐享受，像你纽约这两个高楼里面的人，一个个都吃喝宴乐安逸之气啊，什么也见不到。这边十一十二两节啊，这边是救恩临到，对他那边是审判临到，那边不是审判临到吗？你现在当听这话，现在以赛亚在审判了，现在你当听这话，你不要心里在说话，审判领导，这边是救恩领导，这一个梯子就代表神的救恩，这边使者效力啊，使者效力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突然自夸，你夸了半天，那边是靠自己啊。现在许多人不信主就讲我信谁呀、啊？我就是神，他说他我就信我自己，我听过好多人这么讲。你要靠谁？这边你要靠神，你要靠这个梯子，使 使者为你效力。我们随时随地都觉得自己软弱，有神的使者为我们效力，使者能够帮助你，使者能向你显现，使者替你为你说话。彼得在监牢里使者显现，使者把他带出来。保罗在急难当中有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有，啊，真正的不要依靠自己。那边就是自夸，突然啊，突然自夸，这边是使者效力。再看十三节，耶稣站在，不是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。大家注意这小字，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小字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好好仔细看看小字什么。耶和华站在哪里？站在他旁边。站在谁旁边？雅各的旁边。雅各看见梯子顶天立地，神站在梯子上面，也就等于神在他旁边。神在他旁边，你说跟他多亲？神就站在他旁边，站在前线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他现在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连个自己真正心里属于自己的地方他根本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。现在神说什么？就你躺着这个地我就给你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他根本那个时候还没有后裔呢，还没有娶妻呢，哪来的后裔？这个恩典就来到了。所以这个十三节可以说是难中蒙神显现。那面呢，那面是难中求助协助，那面是求广施扶助，是多行协助。求助协助有什么用？你在难中你要什么？无依无靠，仰望神，那么神显现，蒙神显现，蒙神显现。那面是难中去什么？求助协助。这边神站在旁边，这句话你把它写下来，神站在旁边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靠广施符咒，广施符咒，用各样方法来施符咒，这种符咒那种符咒，他都各样的方法来试验，来依靠。你是靠哪个？你有神站在旁边就够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那边是求，那边是靠广施符咒，这边是神站在旁边。这边是一允许赐地为业，神说我把你什么？把你现在躺卧这个地我就赐给你，就得产业了。对着那面去，转眼丧子寡居，一切被剥夺。丧子寡居也可以代表一切被剥夺，你的依靠，你的可夸，你所有的儿子不是你所有的吗？你所有的一切转眼被剥夺，转眼丧子寡居。这边就是允许赐地为业。再看第十四节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十四、十五还有十五节，我也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允许的。神允许，神成全，不但允许，神说直到我成全，这一路上我保护你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保佑你。所以拉班的二十年，虽然雅各是练得苦痛了，但是神保佑。神若不够保佑的话，那雅各大概只身一人又回来了，神就是两大队回来的，神就要赐福给他。神保佑，领你归回，我总不离弃你，知道呢我成全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神同在，神保佑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仗自己的恶行。你一仗自己的恶行，你得到什么？哪个护庇你，哪个保护你？那就是根本离开了神，根本谁也不会跟这样的人同在。这边神同在，神保佑，那边是自己心里说。对着这边是要什么？神允许的话，那边是听神允许话，你要听，你不要心里说话。那边心里说，心里说话就是不听神允许的话，所以神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去。神的话这么宝贝，这么宝贝，亚伯拉罕的福都要领导，你根本不听，为什么不听啊？那边就告诉你心里说话，是，所以我们不要心里说话，你自己心里说话，这边你就没有听见神允许的话，这边神允许的话，那边心里说话说了半天还是自欺，我为永为祖母啊，我不至于丧子寡居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，你这个话等于自己欺骗自己，心里说话，这边神允许，神实现。神允许，神实现，那边心里说话都落空， 你心里说什么最后都落空，也可以说一切所想都落空。一切都落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神允许神实现。神说我怎么允许你？到时候我必成全我向你所说的。所以感谢神呐、啊，让我们不要自己去什么呀？去依仗自己的恶行去企图设计，自己去思想去设谋都没有用，因为神允许神实现。再看十六节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呀、啊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这个感觉呀、啊，只有经历人才知道。哎呀，原来我觉得我好孤单呢、啊。原来谁在这里啊？神真在这里呀、啊，就在他旁边嘛，向他显现这么清楚啊，活活的一位神向他显现。这样的经历啊，所以他说神真在我这里、啊，我竟不知道。两个不知道，那边也是不知道。你看那边啊，那边也是个不知道。这边十六节，那边十一节。这边是不知道蒙了真恩，有的时候你真是这样，你不知道你蒙了真恩，对着那边去，不知道毁灭来到，你也不知道，你还以为你很好，毁灭就来到了啊！所以这些人在这个纽约这个塔上的人，我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前一分钟也不知道，是还想我今天一天我要开什么样的会，我要怎么设计，你不知道毁灭就来到了，不知道，是啊，所以我们也正在这个真恩里有份。这是一小段，对在这边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段是十二节到十五节，十二节，站起来吧，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协助，或者可得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。这个是先去讽刺他们，你起来呀、啊，你站起来，你靠你这一些东西，你这一套办法，你从幼年你劳神，就一天到晚你一天跪拜，一天祈求，一天你去求邪的这些事，能够得到益处啊？是能够得到什么强盛啊？那意思是你根本得不到嘛，是啊。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在主的方面站起来，可不要在这里站起来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，让那些观天象的、看星宿的、在夜所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。那意思说你自己太累了，你简直求来求去，你自己忙来忙去，你筹划太多，你疲劳了。那你周围的人呢？让他们来帮你忙。那其实你真的灾难来到，没有人能帮助他。啊、所以这就是讽刺他们，观天象的啊、就是这也是行邪术的这些人，看星宿的，现在算卦占卜的特多呀，啊，这、就是从用什么天上的星象来算卦，是吧？还有在月宿说预言的，专门在这个月宿的时候说预言的，让这些人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领导，意思说没有人能救你，真的你在苦难的时候谁能够拯救你？我相信刚这个楼倒的时候，每一个听过福音的人，他们说主啊，就在这说主能救他，你说谁能救他？救他的灵魂，我相信这次可能有人信了主，一定有，啪一倒了他还有感觉呢，哎呀耶稣啊你救我，好了你就得救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信主了。如果你去求谁，你说哪个占卜哪个说预言的哪个观天象的能够救你呢？那不是等于自欺吗？没有用，他们像碎屑被火焚烧，连他们都不能自救，都像火一样一把烧了，像碎屑被火烧了，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。这火非并非可烤的炭火，这个火是上帝的火，不是烤火的火，也不是可以坐在梯田的火，不是这个你可以坐在那温温暖暖的火，不能自救脱离火焰之力。这个火焰是神的那一个审判的火焰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救，意思说他们都不能自救，他难道能够救你吗？所以有人在灾难中好喊天呐、啊，喊妈呀，喊哪个亲人，喊自己丈夫的名字也没有用，你就喊耶稣，你求告主名就可以得救。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，从你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向，无人救你，最后你只能落一个众叛亲离。你四面无助，没有人救你，说了半天就是只有悔改仰望神，只有神能够救。这个说巴比伦的也代表世人的光景。好，我们对到这边最后一段，请看十七节的末了，就惧怕说啊，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，两边相对，得见神的殿，天的门，那边是妄想
结束符咒帮助
啊。你那边不是妄想吗？因为是神的殿天的门，就是真的看见神。神的殿天门什么意思？雅各在这里见到神，在这里，所以起名波特利。波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天的门。那面是你妄求符咒邪术来帮助，那你这个是入地的屋门。底下十八点，十七十八是连着的。雅各进到起来，把手枕着石头，立什么？立作柱子，浇油在其上，那就是作为纪念的意思。立石为柱，圣灵印证，浇油就代表圣灵，圣灵印证的意思。那面是站不起来，不再强盛，再站不起来了。先知说你站起来呀，你或者可以强盛啊，或者你可以得意啊，站不起来。所以两边上面，一面是立石为柱，永远做纪念的意思。雅各从此啊，这个石柱代表雅各灵性的一个分水岭，一个永远的纪念，就这个地方。那边就是站不起来。十九节，他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，不再叫路斯了，要叫伯特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才见到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灾中无人能救，这边是得伯特利经历。你得到伯特利的经历，就知道他是蒙神拯救了。伯特利的经历实际就是救恩的经历。是什么经历？你说怎么说？看见天梯，得蒙救赎，雅各一切的罪主都赦免，都蒙赦免，这就是看见天梯。这个天梯代表什么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你这见到天梯，你知所行，你从此知道走在主的路上。底下二十到二十一，他就开始许愿。他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经的路上保佑我，又赐给我食物吃衣服穿，这四样。第一，他要求神的同在，他第一是非常要紧。他知道我的一生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妈妈也离开我，爸爸也离开我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神的同在。第一，神若与我同在；第二，保佑我。在路上啊，多少艰险呢，多少难处，孤单一个人，保佑我。第三是食物吃衣服穿，有衣有食就知足了啊。第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，这是第五点啊。我那第四点完了，不是第五点吗？就是平安归回，说明他知道神他要回来，因为前面父亲也告诉他啊，你要回来，你还要回来，是吧？平安的回来啊。底下呢，底下许愿，下面他的许愿呢有三点，大家看他的许愿是什么？第一，我就必啊，我啊，这是到二十一节位置，他许愿的第一点是什么？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，就我实实在在认定了这位神就是我的神，我们要经历这位神是我的神。我们从小都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耶稣是救主，但是知道和经历不一样。他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到二十一节位置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恩许愿主为神，那边是不能自救终被焚，被焚烧。这边是蒙恩，那边是被灭。蒙恩许愿主为神，那边是不能自救终被焚，哪个朋友也救不了你，那些搞邪术的人也不能帮你的忙。最后一节啊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后面有两点，刚才第一点就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第二什么呀？就是我必什么呀？我必啊做神的殿，就是说他回来将来有一天要还愿建殿，以这个神像的显现的人为殿，就是神像的显现，这就是神的殿，他要建立这个殿，要回来许愿建殿，这是第二。第三是什么？就是献上十分之一。这一点又是效法了列祖了，效法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打败这个四王的时候，回来以后，他把神所给他所有的，他献上十分之一，有个感恩的心啊，感恩。要回来建殿也是为了感恩，献上十分之一还是为了感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感恩奉献建殿，那边是垂死挣扎无益，那边你垂死挣扎，你再求告哪个邪术哪个符咒都没有用啊，都不能救你，无益。这边是感恩奉献建殿，
那面最后众叛亲离，对待这面蒙神搭救，他这边就是整个的许愿就因为神搭救他，如果你保佑我啊，赐给我使我平安回来，那么就蒙神搭救。这边呢是蒙神搭救，那边呢众叛亲离，四面无助。你听主的话，你谦卑悔改，你处处看见神的帮助；不听神的话，一直抵挡神，狂妄不肯悔改，那么结果就是啊，最后就是这样的凄惨，四面没有住，众叛亲离。以前跟你做贸易的人，幼年和你往来的人，跟你亲亲密密的人，跟你交好的人，有些人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，这你遭难的时候哪个是你好朋友啊？许多人呢、啊、做生意交好朋友，与你贸易往来，将来有一天他各奔各乡，逃命还来不及呢，谁理你？哪个管你？无人救你，无人能救。这边呢，蒙神救助，所以最后就是雅各有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想感谢他，像二十位长老一样感谢神，因为神执掌大权做王了，神这样的赐福你怎么不感恩？雅各从此以神为他的神，不再以自己为神了，不是以妈妈听妈妈的话要紧了，现在知道了，这位神是他就在我旁边，他经历的神，所以他说啊、他说什么呀？神真在我这里呀、我竟不知道啊！让我们经历啊，神有没有真的和你同在，在你旁边对你说话？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的家，在守望楼，让我们都蒙到这样的恩典。真的看见神的天梯，神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现。所以雅各还孤单吗？不再孤单了，神与他同在，只要他听主的话往前行，那可以。
今天大小伦的题目是下宝座主掌权，恳求便称谢。下宝座主掌权，恳求便称谢。